约翰福音十三、十四章，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将进入约翰福音的另一个段落，从十三章到十七章，大约包含了36个小时的期间，也许是24小时的期间，包含在这五章里。这是从耶稣被卖的那天开始，耶稣在十七章的祷告是发生在客西马尼园以前，24小时之后。这实际上只包含耶稣生命中一个非常短的时期，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。约翰几乎用了全书1/4的篇幅来描述，在所有的记录中，他用了1/4来记录这24小时，所以我们该很小心地来看这一段时期的记载。启示录是启示耶稣，而这段记载是将耶稣展开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洞视耶稣的心怀意念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 Teleios 是希腊字，意思是完全实现，救他们到底。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甚至为他们舍命。我们在下几章将会念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那种爱到底的爱，是耶稣爱属于他的人。我们很荣幸的是属于他所爱的人。他爱你有多少？他爱你爱到底，他要救你救到底。这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要去过逾越节以前，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你记得从约翰福音的开始，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。我的时候还没到，我的时候还没到。当他们要拥他做王，他躲藏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。那个时候就是指他为了救赎我们做了最伟大的牺牲的时候，那是他的荣耀的时候，因为他为我们的罪顺服天父的旨意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晚餐结束时，这是守逾越节的晚餐，他们无疑的是和门徒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守逾越节。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，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现在晚餐结束了，撒旦已经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。耶稣知道这将是他和门徒最后一次一起吃饭，他拿一条手巾束腰。男人拿手巾束腰是奴隶，这是奴隶的表征，是下层阶级的奴隶。耶稣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门徒不懂他在做什么，为何他拿条手巾束腰，这是奴隶做的事。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挨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我认为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代名词，等一下，你要来洗我的脚。彼得认为这是多么不协调的事，怎可让主来洗他的脚？大概就像耶稣找施洗约翰受洗的情形，施洗约翰说，不行的，是我该受你的洗才对啊。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彼得被耶稣的行为吓住了。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如今你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你现在不知道我所做的，但不久你就会明白。彼得对他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我喜欢彼得，他虽不明白，但却有一股傻劲，既然是对的，就去做了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洗脚这个习俗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是很平常的，当他们沐浴之后走回更衣室时，第一件事就是洗脚，因为走回更衣室时脚又沾染了泥土，他们全身已经干净了。你们要以仆人的姿态来彼此服侍，很乐意满足他人的需求，不要把自己放在高处，提升自己的身份，自以为了不起而要求别人来服侍你。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，这榜样是要你们以仆人的态度来服侍人。 他对这起初的教会牧者所说的话，做一个牧者不是要得人的尊崇赞美，认为你是牧者就要别人来服侍你，人们应该为你倒开水，有什么事可以为你效劳的让你舒服，毕竟我是牧者。很不幸的是，许多牧者都有这种心态，因为我是牧者，我就可以让人服侍我照顾我。 Minister 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这样，实际上是服侍者的意思。我是那个该为你拿杯水的仆人，照顾你舒服的人。如果我认为我伟大到需要别人来服侍我时，我应该换工作了。当我不喜欢服侍人、照顾人的需要时，我就比我的主还大，我有麻烦了，因为我没有我的主的心态，我不能做他的代表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不要把自己放在高处，让人来服侍你，你要服侍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仆人式的牧者，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牧者。耶稣说，你们既然知道这件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不是只是知道，光是知道是不够的。雅各说，要行道，不能只是听道。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内彼此服侍是一大喜乐。我得承认，有时候我也没有多大的喜乐，有时候我做了事以后会发牢骚，发牢骚后会有罪恶感，尤其是当我在教会中要捡起丢在地上的烟蒂时，我厌恶这个工作，因为从小我妈妈就教导我不要摸到香烟。当我捡起烟蒂时，我好像违背了我妈妈的命令，我厌恶摸到香烟。常常我捡起香烟时，我会嘀咕，直到有一天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，你为谁做事？我说，我在为你做啊，主，不是为其他的人。那你为何嘀咕呢？他说，我回答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主啊，原谅我。但是通常我是很喜欢服侍，因为耶稣说，当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时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。我服侍我的弟兄，就是侍奉我的主。我坐在弟兄身上的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我是他的仆人。而他命令我要服侍主内的肢体们，服侍基督的身体就是服侍主，所以你无法分开，因为这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我这话不是指的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还没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他这里用的是我是，就是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名字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假如你接待主所差遣来的，你就是接待了主，假如你接待了主，就是接待了天父。当耶稣说这些话时，他的心里忧愁，因他知道犹大将要出卖他。虽然他拣选了犹大，知道经上说与我同吃饭的这人用脚踢我，指的是犹大，但是耶稣心里忧愁。犹大跟随他后还会做这件事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现在约翰讲到自己，约翰无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从他的书信中可看出，他总是用爱的语调谈论到许多的爱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谁说的？他坐在约翰旁边，他说，约翰，去问耶稣到底他指的是谁。约翰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在当时，沾一点饼给谁，就好像现在对谁敬酒一样，将饼递给人是友好的表示。我想耶稣虽然在这时候仍说，犹大，假若你现在要回转就回转吧，你不必继续下去，虽然你已经和大祭司有了交易，我仍然要做你的朋友。犹大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，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 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饼就出去，那时间是夜间了。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要快快地荣耀他。很奇怪吧，钉十字架得荣耀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我也照样对你们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新命令是一个包含一切的命令，因为你不用烦恼，不可说谎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妄想。如果你遵守这个命令，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就不用担心这些诫命了。这是至高的爱，自我牺牲的爱，奉献的爱，这是他希望我们彼此给予的爱。而且借着这种彼此的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我不认为我们有这种爱，我们或许有一点点，这里一些，那里一些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差得太多了。因为他给我们的爱是至高的爱，是牺牲的爱，他将自己献给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在约翰的书信中写着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所以我们彼此相爱。首先，世人就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；第二，也是给我们自己知道已经是出死入生的记号。因为神已将这个爱放在神的家庭中，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，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因而能有越来越多的爱表现在我们行为上，不只是在言语上。哦，神啊，在我心中做工，今晚就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。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爱，我们需要这种爱在世人面前做见证，我们真是他的门徒。在这个方面我是失败的，多少时候我应该关心别人时，我却只关顾自己；应该注意别人的需要时，我只注意自己的需要。今天晚上我需要上帝将这个爱灌注在我心中，让我们全体安静一下，对神敞开我们的心，要求圣灵以这种爱在我们心中动工。因他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能爱别人。我们祷告请求圣灵将这个特别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。主啊，我们没有能力制造这种爱，这不是人的感情，是上帝所赐的全能。我们要他，我们要这种爱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这种爱的烙印。现在就做工吧，父啊，求你的圣灵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，就像你爱我们一样。谢谢主今晚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，求你继续做工，直到你的爱使我们完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要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一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再过不久，24小时之内，耶稣将会对彼得说，彼得，和我一起祷告，我真的需要帮助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但当耶稣回来，他会发现彼得睡着了，他会对彼得说，哦，彼得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现在就是这种情形，我相信彼得当他说话时是完全诚心的。主啊，我要为你舍命，我相信他真是愿意，我一点都不质疑他对主的爱、奉献和真诚，但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很不幸的，我发觉自己就是这样，我的心灵实在愿意做该做的事，但肉体却软弱。当我不经意地批评别人时，我知道我应该道歉，但我的心却不愿意，因为我觉得我说话还是有点凭据，他们确实有错。但上帝开始对我说话，嘿，虽然是这样，你还是要得到他们的原谅。嗯，我不愿意，我的心不愿意，所以有时候是我的问题。上帝在我心中做工，我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不愿意去做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我愿意去做，因为我实在不愿意。但有时候我的心实在愿意去做，我的肉体却退缩，它是软弱的，彼 彼得是真诚的，他真是爱主，他的委身也是真的，而且他也真是肯为耶稣舍命。我一点也不惊讶他能为主做事，但许多时候为耶稣而活比为耶稣而死困难多了。当某人用枪指着你说，否定你的主，不然我们让你脑袋开花，你回答，开枪吧，我愿意为耶稣死，与他同在是何等的荣耀。但问题是，为耶稣而活比为耶稣而死困难多了，这就是彼得所经历的。当众人反对他时，为他挺身而出。当那使女看见他说，哦，这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，我不认识他，我只是在此温暖我的手。你看，为主而活是彼得的问题，为主而死是另一回事。在克西马尼园中，他愿意拔剑出鞘，但是许多时候神呼召我们不是为他死，而是为他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要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会不认我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他们听到耶稣说这话，心里是忧愁了。我去的地方，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。他说到他的死，他将被人出卖。他说这些话真令他们忧愁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要如何不忧愁呢？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你们信上帝是一句问话或是一个声明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住处就是可以居住之处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多年来，当我念到这处经文时，都以为上帝在天堂为我们预备了富丽堂皇的大厦。我们到了天堂，彼得会在门口欢迎，带领我们进入天堂的荣耀大道，经过繁花茂叶的树林，耸立的一间殖民地时代堂皇的大厦，清澈的溪流缓缓流过屋前的游廊。主对我说，你可以住进去了。但是近年来，我开始认为耶稣所说的并不是美丽的殖民地式的大厦，或是英国都德式的房子。我认为他所说的是我们脱离这个旧帐篷，将要得到那个新的身体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道，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上帝所造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比我们现在有的身体好得太多。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好比是旧的帐篷，是一个暂时栖身之处，与上帝建造的截然相反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很奇妙，但也有不是很理想之处。这身体会老化，我们就逐渐衰老。当我们逐渐衰老时，身体的运作能力逐渐减低，我们就不能尽情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无知的人以为宝刀未老，就会发现力不从心了，这身体还会毁坏，疾病衰弱等等。但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这新的身体不需要睡觉来恢复。假如在天堂我有一间大厦，我不需要睡房，因为这身体不需要睡觉来恢复体力，也不需要厨房，因为有其他不同的食物来供应我的需要，或许不需要有洗澡房等。所以当耶稣说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时，我认为他所说的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身体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所以在天国，我们有一个完美的身体，与神同永远同在。他应许我们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神已经实现他的应许，他已经接他的门徒与他同住在国度中，他也会对我们信实，他在哪里，叫我们也在那里。有一天我们会宁可让神接我们到他那里，胜过人留在现在的身体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 这又是耶稣一句令人争议的声明。上星期我们念到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太争议性了。现在他又说这样的话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声明，人要到父那里只能借着他。有一些人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很多宗教都可以找到神。不能的，只有一条路能通到父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人们或许可以从其他的路上找到其他的神，但他们找到的不是真神，因为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有几个摩门教的年轻人来敲我的门，我说，你们所说的和我相似，但我们相信的是不一样的神。你们谈到你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并且因为信他而得救。他们回答说，是的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并且因为信他而得救。我说，但是你们所相信的耶稣不是我所信的耶稣，你们相信耶稣是 Lucifer 的兄弟。他们回答说，是的，我们相信耶稣是 Lucifer 的兄弟。我说，那么那不是我所信的耶稣，你们说的是另一个耶稣，我不认识他。我所认识的耶稣不是 Lucifer 的兄弟，是上帝唯一的儿子，他不是受造物，而 Lucifer 是上帝所造的。如果你相信耶稣是 Lucifer 的兄弟，那么你就将耶稣拉下来与受造物同等。耶稣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不同的神和不同的耶稣，因为我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人变成的神。诸如你认为人可以上升成为神，我说，所以虽然你们用同样的字句神、耶稣，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不同的神和不同的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很令人争议的宣告。很多人希望没有说这句话，因为人们控诉我们基督徒心胸太狭窄了。你们应该放宽你们的视野，上帝当然不会只限制一条路让人到他那里去。那么就得将耶稣丢在一旁。假如你说耶稣说这话是错的，那就是说他不值得相信，他说的话不能相信。为何耶稣要做这样的宣告？就是要你做一个决定，只有借着他到父那里去，或者还有其他的道路。如果还有其他的路，那么耶稣是说谎的。如果耶稣是说谎的，那么你怎么能相信他其他的话呢？所以说我心胸窄小，随你说我什么。耶稣做这个宣告，逼着你相信他或不相信他。耶稣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多么惊人的言论！耶稣已经快走到尽头，他做了一个比一个惊人的宣告。你想要看见父吗？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他又继续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我代表我的父，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这样的声明，父神一定非常高兴。但我认为我们都不可能。我们是上帝在这世上的代表，我在此做上帝的工，说上帝的道。但不幸的是，许多时候我是在做自己的工，说自己的话，所以我不可能说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有时候是的，但不是所有的时候。耶稣却是他的一生都持续的完美的彰显父神，他所做的工、所说的话、所表现的行为都彰显出上帝。所以你要认识上帝，你只要看耶稣，因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将父神彰显出来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神在过去借着先知启示自己，现在却借着他的儿子完美的彰显来启示。人看见了耶稣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所以他显现给我们的父是怎样的父呢？是一个爱的神，充满感情的神，关心人的需要的神，为人的失败而流泪的神，为拯救失丧的人的神。因为他说，我来是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用他的一生和侍奉将神的丰美展现出来， 这就是我们所认识、所敬拜、所服侍的神。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其实我们也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。我们这些做神话语的老师们，我们站在这里向你们传讲上帝的真理，这是多么伟大的责任。上帝关心我们在真理上为他做见证。摩西没有很正确地将神见证出来，而出了问题。当他们在旷野中第二次没水喝时，百姓开始向摩西抱怨。摩西对神说，我烦死了，我受不住了。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我担当不起这重任。他们又再次发怨言，神啊，我受不了了。神说，嘿，冷静下来，摩西，你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他们就会有水喝。但是摩西出去召聚会众，他生气地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他举手用杖生气地击打磐石，上帝仍用他的恩惠和慈爱让水流出来。但是他说，摩西，你来，孩子，你不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，你生气地击打磐石，我只要你吩咐磐石。现在百姓以为我对他们生气，我并没有对他们生气。摩西，因为你的表现让他们以为我生气了。摩西，我不喜欢被错误的表达。我不知道神对那些将神表现出快要破产、快关闭、上帝需要保释、再不寄钱来、上帝领救济金了，还有神的工作快失败了的人，将如何处置，将神显现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上帝说，摩西，因为你在米利巴及磐石出水的事上失败了，所以你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应许之地。嘿，这是很严重的事，你一生的梦想破灭了，因为你在米利巴会众面前没有将我正确的表现出来。上帝的代表，哦，上帝帮助我，让我常常记得当你的代表是何等伟大的责任。如果我好像对人生气，我就不是神的代表，因为他不会对你生气，他爱你。上帝是大有怜悯、恩慈、忍耐的神，作为他的代表，我们也该对人有爱心、有怜悯。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多伟大的话语。你怎么会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耶稣一路所要表达的是，我手所做的工为我做见证，我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子，而我所做的工为我的宣告做了见证。我做上帝的工，什么是上帝的工？医治病人，扶持跌倒的人，这是神在这困苦的世上所做的工作。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工作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事，有爱心、温柔、关怀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多么大的应许！但这应许是给什么人呢？他不是对群众说话，他不是站在圣殿院中大声说话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他是对那些放下一切跟随他的人说话，他是对他的门徒说话。那么什么是门徒呢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就是祷告蒙应许的人，首先就是要舍己。所以耶稣的祷告所给的应许，不是给那些只求自己荣耀和财富的人。耶稣不是说，求 Cadillac、Benz 的车子，我会给你，或任何东西我都给你。哦，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所要的开个单子。不是的，你错了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这是第一个要件。第二个条件是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这样他就能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所以顺服神的旨意，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，他就能得到这个从耶稣而来的伟大的应许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因为不论我所要求的，都会合乎神的旨意，也是我真心要看见的成就。现在有些人轻视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，这样的祷告，我认为这是亵渎神，因为这是耶稣所做的祷告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 他们说这是缺乏信心，其实这是最大的信心，比对事情懂得不多却坚决要靠自己的信心还大。对神全面的计划和目标，我是如此的无知，对事情的看法今天是这样，明天又不一样了。如果要上帝每天回应我的善变和抱怨，我真是羞耻啊。不要。但你昨天是这样求的，记得吗？不是，拜托，那是不对的，主啊，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这个这么大的应许真是伟大，但是只给门徒是有限制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什么是他的命令？就是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们一样。所以我用爱你来表达我对他的爱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爱你，这是他的命令。但是很幸运的，这很容易，因为你很可爱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。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有父神、子神和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们看到圣灵和门徒的双重关系。第一，他与你 para 住在一起， para 是平等同行的意思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住在你们里面。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需要帮助，指出耶稣基督是解决我们困难的答案，是圣灵带领你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进入我的生命并掌管我的一切。是圣灵的做工，使你愿意将生命交给耶稣掌管。当你愿意交出你的生命的主权给耶稣基督时，那瞬间圣灵就住进你里面。耶稣说，你们确实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所以圣灵的双重关系，先与我同在，领我到耶稣基督面前，当我接受耶稣时就住在我里面。但是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时，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另一个关系，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我们进入使徒行传时，就会知道在信主人的身上有圣灵赐下的能力。在约翰福音我们只看到双重关系，实在有三重关系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耶稣现在讲到他的离世，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现在他谈到永生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所以我能否得到永生，全系在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假如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我的希望就幻灭了，我的传道是突然无效，那我将是一个绝望的人。彼得说，感谢神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、不能沾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因这信蒙上帝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这是多美妙的关系啊！基督在父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，父神也在我们里面，多美丽啊！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就是对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。犹大，不是加略人犹大，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人与神建立关系，必须经过顺服道，从我们的行为表现看出我们是否爱耶稣基督的命令。所以假如我们爱他，他是信实的，父神和基督会按照他的应许来与我们同住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上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这里住和我们前面所说一样的意思，同住就是将你的心成为家，定居下来。你的心成为基督耶稣的家吗？他住得舒服吗？他觉得像自己的家吗？或者挂在墙上的图画令他不安吗？你的心中有什么东西？ 有哪些形象或图画挂在那里？当耶稣坐在沙发上，他会看到什么样的图画？我第一次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时，我知道他一定不是很自在。我说：“主啊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不能接受墙上的图画，你要将它除去。”我说：“但是那是很昂贵的图画。”他说：“拿掉它，我受不了。什么东西在你心中？基督在我心中居住，一定要像他的家一般自在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这里应许我们圣灵会指教我们一切事，让我们回想起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，然后他赐下宝贵的平安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对这群胆怯的门徒，耶稣说：看哪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是那种当船要下沉而他还能睡觉的平安，是对神完全的信靠的平安，因为知道他全然负责我的一切，神掌管。这平安让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这实在有趣，因为当我们所爱的人去世时，我们会哭。其实假如我们真正爱他们，我们应该会喜乐，因为他们已经与神同在。我们哭是因为我们爱自己，我们要他们回到这个痛苦的地球，要他们再回到衰老的身体内，要他们离开那荣耀的神的国度，离开那充满荣耀的新身体。哦，我们要他们回到这衰老的身体中，我们还能摸着他们。我已经说过，我还要再说，假如神将我接回来，有一群人围着为我祷告，他们说：哦，主啊，不要让他死去，让他活过来，主啊。等我回来，小心，我会愤怒。耶稣说：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。只因为我们对天堂没有一个真正的概念，我们认为地球是多么奇妙，生命真是美好，他这么年轻，这么年轻去世，真是可惜。其实他才是有福呢，他不用在这病态的世界上经历所有的不幸。你对天堂有错误的概念，你不知道天堂是何等的荣耀。所以保罗祷告说：将那赐人智慧的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，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如果你知道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，为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你就不会祷告：哦，神啊，让他活过来。你会祷告：主，愿主你的旨意成全。我妈妈去世的前几天，牧师常会来祷告：哦，上帝医治他。当他们离开时，他微笑地说：我不同意他们的祷告，我不希望得到医治，我要去与神同在。为何他们不祷告让我去与神同在，而老是要神医治我？所以假如我们知道神国的荣耀，我们不会同意那种祷告。耶稣说：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他在13:19说过这句话，现在又说一次。圣经中的预言是要人们能够因此相信神。事情还没有成就，预先告诉我们，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耶稣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这个预言好像一个信心的基石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事情会照计划发生，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。记得我所告诉你们的事，你们就会相信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。耶稣不久就要到花园中去面对这世界的王，他将要在客西马尼园中与所有从地狱来的邪恶势力争斗。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但是在花园中，一场巨大的战争发生了，耶稣汗珠如雪点滴在地上，他正如在十字架上有一场巨大的属灵征战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现在他和门徒走向客西马尼园。第15章可能是他们在走向客西马尼园路上经过葡萄园时所说的话。他教导他们这荣耀的关系就好比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。 下星期我们将看15、16章。愿神将他的话语深植在你心中，愿圣灵随时提醒你，让神使我们能爱人，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，让我们能敞开我们的心，并顺服圣灵的做工，让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愿神给我们机会能以彼此服侍来相爱。神祝福你，愿神帮助你在这星期中能将神的话语活出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